再跟各位聊两句啊，主要是实在是有点看不过眼了。这林毅夫啊又开始说了，说中国呢一定能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。这话你要是说起来吧，也不一定说它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如果按官方的数字而言，比如说那个世界银行2021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呢为13,205美金。那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啊，中国2023年人均 GDP 呢是达到了89,358元，折合美金呢是12,684美元。怎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差得不远，对吧？应该说是差得不远，差得都没到1,000美金。那要是按照林毅夫的说法呢，这2年我们在5%的速度，这经济增长速度来走的话，一定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是其中有2个陷阱。第一个呢，是中国的官方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的，这个很难讲。去年呢，我们应该是官方宣布的 GDP 的增长幅度是5.2%，那这个数字呢，遭到了所有国家的几乎正规的研究机构的质疑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日本这边也有质疑的，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有质疑。那当然，官方宣布的数字呢，你也不能够说它完全是假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按美元，就有人就日本这块就闲的没事就用那个美元计价算了一下，说不但没增长，很有可能还是那个还是跌了的，那是负增长的，对吧？咱叫负增长啊，这个词儿比较好听。那像这样的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是中国的财富分配非常的不平均。那而尤其是这个别的国家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，那其他国家呢，它的财富啊，大概而言，它是一个橄榄核型的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个正常国家是一个橄榄核型的。那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，一般是如此啊，咱不能说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，因为有些那个像那个以石油美元那个发家致富的这些地方，它就肯定不算是一个橄榄核型。但是呢，一般而言，以这个正常的商品经济，然后这个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呢，那基本上而言是一橄榄核型的，就是说呢，挣钱多的是一个少数，那挣钱特别少的也是一少数，中间呢大量的是一个大家都挣得差不了太特别多的这种，当然肯定还是有所差距。你比如说，我还是熟一点，还是日本这块比较熟嘛。就以日本来讲，日本一直呢标榜自己呢叫做1亿总中产，他的那个收入确实在发达国家中呢是比较低的，那平均下来呢大概家庭年收入在400多万美金，大概平和，不，400多万日元，那大概呢相当于20多万人民币吧。那其实说起来，在这个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，这是相当低的一个数字。但是呢，因为哎呦，求您了啊，别碰，别碰，啊，别，你那尾巴，你那尾巴，啊，我他妈这又说哪儿了？啊，对，400多万日元，20多万人民币啊，这块发达国家里比较低的一个数字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呢，大家呢其实相差不远，就是说，真正的收入相差不远。比如说你高一点的，大概而言，就是你比如低一点的吧，它大概有这个有400万或者是300多万这个日元的这个年收。那大高一点呢，可能也就是几倍的一个数字。比如说像这个1,000多万年收，你看。大阪市的市，就是说，大阪市的市长，咱们按市长说吧，他其实叫知事，或者京都府的知事这些人，你别蹭了好吗？谢，求你了。吉村洋平，这，好像是叫吉村洋平啊，就是大概呢，他是那个是一，他去年的年收呢是1,500多万。1,500多万加上88万的那个租金收入，就是说可能他有个房子，空置着，然后呢租给别人，得了88万的租金收入，大概是1,600多万的收入。那他比这个比嗯比他比比普通人比普通人的年收呢，大概他是算是4倍吧，这个已经比较高了。那医生的年收可能跟他差不多，就是一般的医生，他1,000万出头。然后呢，教授呢可能1,000多万，那比普通人的这个年收呢，大概也就是两三倍的样子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准。 那大家呢，其实在这个层面上，其实大家都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线，它没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异。但中国不太一样，中国呢，大概而言，我们上回可听到的是，大概有9亿人收入不足2000，我给大家计算过，大概不是这样的，大概9亿人的这个数字呢，是应该在2000-2800之间，就是在这个你到了这个程度上，你就已经超过了或者打平了这个9亿人。啊，就大概是这样的。那高收入的是一什么结果呢？说白了吧，就是说高收入的，那就是至少很多在北上广这块的，那大概十倍总是有的吧。很多人的十倍都是有的。当然了，这个北上广深也没有完全都是这样的收入，但是至少是这个几倍的收入还是有的。那这只是个平均数，在九亿人里，他大量的人其实甚至于没有到这个数字。你像那个李克强说的那个说，六亿人没到1000元，那1000元的话，那至少十倍以上的收入吧，在跟那个北上广深，所以他这两个陷阱，就是第一个，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有高收入的这种水准，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收入很高，就是你的这个 GDP 啊增长啊，包括你的这个你是真的是这么算的，你的数字是不是正确的，这个是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这种收入不平均的状态下，你即使是你真的按照你那个收入来计算的，然后你也会发现你大部分的人，一个国家呀，一个这么大的国家，他大部分的人或者是说绝大部分的人，他没有拿到这个高的收入。就没有到这个收入。那这个有意义吗？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像林毅夫这样的这种人吧，就是你如果是捋他所有的履历，他最开始还真不是这样的。当年朱镕基在位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林毅夫怎么来的。林毅夫当年是在台湾当兵的。当兵在金门驻守，然后呢别说这哥们他妈的身体还挺好，直接游回到大陆，到厦门那儿。就当时的就是两边不都是在那个争，一边是反共义士驾机，然后呢这边是那个反国民党这个起义，然后就两边都把这些人呢当成宝贝。他79年的时候就游过来了，游过来之后在这边上的学，然后呢后来就走各种各样的这个途径，最后能够到了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行长，那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那个爵位上。所以呢就而且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他当时能够说当这个经济学家，拿到那个在芝加哥大学拿的那个学位什么的，是他其实是山寨，就据说是山寨了一个那个东亚奇迹报告，然后写了一个中国奇迹，然后弄了一个学位，后来呢到了这个世界银行，因为正好那会儿世界银行，世界银行正在研究这个东亚奇迹这一块，所以呢就是把他就给拎上去了。然后就以这个名声就一直以来在中国这个就是经济学家这块混。但是他是一个变色龙，您知道吗？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中国在改革开放走的这个路径就开始往那边走，那他呢就说的都是这个关于改革开放的事情，包括像这个政变的一些东西。那会儿张维迎啊跟他们这些关系都挺好的，然后呢就是被朱镕基所采用，对吧？那个时候那后来人家就传说他是国师嘛，传说他是那个朱镕基的智囊。这个传说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被证实，但是呢确实在那个时代他对中央的政策是有一定影响的。然后呢每上来一任他就把自己的这个，就什么叫取学恶事啊，就他大概就是他的这种模式，就是他把自己的东西就变一下。你比如说那个到12年的时候，明显看着这个要那谁要上去，他就开始在说了，中国经济至少呢还能保持20年8%左右的增长。12年的时候他说这句话，那你知道12年是什么概念？那他直接到30年的时候，基本上而言就能超美国了。开玩笑，这个就很牛逼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像这个再往先呢，就是说现在呢，他的预言一次一次失误，就是说他对中国的好的这方面预言一次一次失误。比如说像那个说在今年的时在那个22年的时候。在22年的时候呢也差不多是这个3月份左右，他说呢留点余地的话，可能是明年，最晚也不会晚于2025年，中国一定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。 啊，就是他当时是这么说的。那23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这是没有称谓，对吧？那说他又放宽到25年，今年是24年。如果统计局给力的话，如果统计局给力的话，他这预言是能够实现的。如果统计局不那么给力的话，那他这预言又是落空的。就是他一直在，就是随着我们这边的领导的好恶，然后改变自己所有的这种说法。一直以来呢，在那个就是所谓的畅想中国经济，而他这种行为呢，就是非常招领导喜欢，尤其是招咱圣上喜欢。这什么呢？就是咱圣上特喜欢什么一种人呢？就是那个唱那喜歌的。各位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喜歌吗？就是有两种啊，一种是专门的上门唱的，还有一种呢是那种要饭的叫花子唱的，也叫莲花落。莲花落呢，就是直接拿牛肩胛骨拍板儿，啊，咔咔上来唱，然后就到那个门口要饭的，要饭完了之后就给你唱了这个歌，人就给钱，尤其是在喜事儿的时候，一般不给自己找这麻烦。万一这哥们儿因为能唱这莲花落的这个要饭的呀，哈，基本上都有眼力劲儿，他呢基本上能够给你，而且那个嘴头子也好使。对吧？你现在不是像我这样拙嘴笨腮的，哎呦，别蹭了，求您了，好不好？给你挣猫粮的，挣猫粮的，一会儿给你包罐头，好不好？啊，乖。那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那嘴头子上特别好使，那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叫什么？就是这个押是合辙押韵的，好词儿他也说得出来，坏词儿也说得出来。那咱圣上就特喜欢这唱喜歌的。如果各位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您去那哪儿去看一眼那茶馆儿。茶馆那个当年仁义拍的那个老戏，老的那个戏，哎呀，真是，哎，我做个节目，我他妈容易吗？我，啊，就老的那个戏里边就有这样的，您就知道怎么样。林毅夫就是这角色，您知道吧？大概而言，他妈的就是整个的把自你想唱改革的时候，我唱改革。你要是想这个说畅想中国经济的时候，甭管什么时候，你哪怕咱圣上这边那个，咱圣上都6点半了，他依然说坚挺、昂扬，这个一定可以，可以夜遇使女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他说的这东西能不能做，能是不是能做到？我说了嘛，第一要看统计局给不给力，第二。看他嘴还够不够硬，他可能应该还能嘴更硬一点，去把这个东西给说踏实了。这个大概像什么呢？就是女版的里有一个人，的各位可能也知道，叫什么姓叶那女的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啊，就是还我还骂过她呢。反正就后来得癌症了，好像现在好像还没什么大事儿。对，就像她是一样的。就中国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些所谓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吧，基本你可以把它都作为唱莲花落的，他就是一个念喜歌、唱莲花落，然后到这边要这口饭吃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吃的好的，就像林毅夫这样的；吃的不好的，那就不定像谁了，对吧？也我见过好多，好像有一个姓易的，也不是易纲啊，不是易纲，姓另外一个也是做这种研究的，那就吃的不算好，但是在当地也还算吃得开，湖南的一人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帮人。然后呢，而什么人最容易中听？就是这帮人是最容易上达天听的。为什么说念得好听？那他们说的这些话爱听，咱圣上特别爱听这个。可是实际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前两天，昨天还是前天啊，李刚做那，不，李强做那报告，那20块钱基本养老金增加20块钱。然后咱自己这么想一下吧，20块钱是什么，能买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能说这20块钱不少，为什20块钱少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养老金呢本身是低的，农村的养老金有时候发几块钱、几十块钱都有。那最低的额度呢，是中国是103块钱，103块钱啊，给你加20块钱呢，您想想看这是多少？19.4%啊！我操，这他妈增幅多大呀？哎，那。这就显得特牛逼，对吧？那像这样的地方的养老金，它只能够给你增加20块钱，叫什么？你作为一个马上跃进高收入国家的，就差临门都别说一脚了，临门半脚你就进去了这个国家，你对自己的老百姓，你他的他的 养老金，年农村这边养老金103块钱，而且好像不光是农村，一般的小城镇好像也是这样，最低的是103，最高的是那个最高的是上海，上海好像是1300吧，好像我记得啊，北京是800多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东西。那你跟我说这玩意儿，它他妈的是一个这样的国家，你知道这你就报就进入高收入了，对吧？你知道那个在这个什么在日本这地儿，那个给那些就是如果你愿意吃救政府救社会救济的人给多少钱吗？一个月？给10万日元还是11万日元？我忘了，但是不低于10万日元。10万日元到今天为止，日币这么贬值的情况下，还他妈有5000块呢，真的。这个，您想想看，这中间差距得有多大？你的全中国最高的是上海1300，你跟他还差着他妈的4倍呢，差不多，就差不多到这个程度上。所以你用这种模式，你去忽悠这边上边的人，然后他对经济的环境产生误判。当然，这个东西其实只能够说他们只是一个参考。在领导层面上对中国经济产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？是有的，但是他误判也不会误判到特别大的程度，因为是两套账，他们是知道这个的。但是他这个东西给老百姓灌输，对吧？给老百姓灌输，实际上呢，上边也不在乎你，他只是让你喜欢听你的，对吧？他的决策层面上有一部分是你的这个建议，但是大量的时候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比如说这回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费得到了7.2%，对吧？GDP 7.2%，那增加的经一直以来在增加，那他干嘛用这军费，对吧？他知道明知道经济上没那么好，但是还要增加军费，把其他的这些支出宁可砍掉，他也要增加军费，为什么？你真以为他是要对外打仗吗？我跟您说吧，真不是。真的不是，所有的中国的军队最大的用处，一定不是对外，它一定是在对内的。而且军费的增加不一定是说是要把这个是要更新设备，军费增加肯定是有一部分更新设备的钱，但是军费的增加一大部分，如果你去详细去深究它的构成的话，大量的是用来提供更高的军队的收入待遇的，这个你可以去查去啊，肯定你可以查去。这些年中国军队的收入待遇是一直以来呈上升状态，并且是上升得非常快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基本盘。军队只要是就原来那句话嘛，说不怕有兵在，这是当年张之洞在得病的时候，当时是那个是醇亲王吧。还是那个是哪位啊？就是反正就是当政的那位，直接去看他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张之洞表示了自己对现状的一些担心，然后他当时这位亲王就直接说了，说不怕有兵在，就是只要就是所有的这些人都觉得这个军队只要稳住了，我江山就万万年，这个也是没说错的啊。但辛亥革命一声枪响，也是军队闹的事儿。那他去把这些东西整个的去给他这个去给他提高这个待遇，增加这个军费，干嘛？稳住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稳住的。所以他无论是经济上如何，是甚至于他是不是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，其实上边其实完全不在意。他用这种唱念喜歌的这种人喜欢听我，对吧？我作为心理按摩，对不对？那你像咱圣上当年做那个脸部按摩，比如那洗面奶，对吧？埋在那个大胸女士的这个胸上，然后洗面奶，对吧？这是生理按摩。那现在他没这功能了，对吧？那他6点半了，那只能够说他只那心理按摩总得有吧？像这种东西就是他的心理按摩，给你按摩完了，对，爽一下，该干嘛干嘛，然后去把军费这些东西给你增加。你只要军队稳住，我江山万万年，我就啥事儿都没有，对吧？就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林毅夫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我要不我说他就是这种人吧，就是你有没有现实利益？有，对于他而言，真的是讲一次课几十万，对吧？现实利益非常重，然后人家也都看，也都很看好他，到哪都是备受尊敬，是不是？至少表面上， 心里是不是骂大傻逼，大家都心里有数，对吧？那但是他要存在，那这现在这种人存在，而且是要让他真正意义上的在台面上去说话，那只能他，你难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个小丑吗？所有这些人都是聪明人，79年的时候他就能直接游泳游过来，你说他是不是聪明人吗？能，即使是他像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自己炒作起来，能够拿到这个学位，他不是聪明人吗？肯定是知道，但是他一定要这么说，一定要成为这个御用的打着这个牛肩胛骨加骨板的这个念喜歌的，从本质上而言，就是他妈一个求性宠于关门的要饭的，甭管穿得多光鲜多如何，就是个要饭的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当然了，这个我相信啊，他这个饭还能吃，好吃吃的吃几年。怎么说呢？吃着吧，有些饭吃着早晚能让你丫吐出来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再瞎扯了几句。